你好，我是郑璐，欢迎来到我的社会网络课。在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我想跟你先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你的母亲要做一台心脏搭桥手术，你会怎么来挑选主刀大夫呢？你看啊，这一位大夫是科主任，那一位大夫是院士的高徒，还有一位听说成功的做过好几起高难度的手术。如果我们从这些大夫的学历、职位、经历，甚至手术若干年后的成功率入手来比较，就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还是让人难以抉择。然而，如果你具有了网络的视角，你就会知道一个诀窍，去找和大夫接触最多、掌握信息最多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院长吗？不对，院长平时只跟大夫们开会，顶多知道一些报上去的统计数字，他并不了解大夫们的种种细节。那我们应该问谁呢？应该问心脏手术室的那位护士长，因为护士长配合科里的每一位大夫做手术，他知道哪位大夫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最冷静，处理得最好。他还能观察得到哪位大夫在手术后对病人的康复最上心，他了解哪位大夫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的最少。这些信息啊，如果我们从大夫们的简历上去找，或者从院长那里去打听，都是得不到的。你看，是否拥有网络思维，可能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其实啊，很多你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在常规思路中无解，需要到社会网络这个学科里寻找答案。为什么要学社会网络二十讲这个课程？我给你三个理由。第一，这门课能够带你重新认识身边形形色色的现象。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处在网络之中，不了解社会网络，我们甚至都不能够正确理解人生的方方面面。学习了这门课程，你将知道在职场上什么样的岗位升迁快，高手怎么跳槽，我如果是一个后来者，我的机会又在哪里。在婚恋关系中，找伴侣和找合作伙伴有什么不同，怎么扩大自己认识另一半的机会，而网恋靠不靠谱。还有，为什么同学的姐姐的闺蜜长胖了，你也会变胖。肥胖、吸烟、恐慌和幸福感在人与人之间是怎样传染的？这些问题，欢迎你到我的社会网络二十讲这门课程里寻找答案。第二个理由啊，是这门课程将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过去我们所受的教育，所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把人看成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人。把公司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部门，把城市看作为一座孤岛，把社会看作一个又一个的统计数字。你如果学习了我的社会网络二十讲这门课程，你会把你看世界的方式升级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你会知道怎么从网络而不是个体的层面来考虑问题。比如我要推广一个新产品，我应该从超级节点入手，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呢？还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从边缘突破呢？我所在的组织里出现了小圈子，对于这种组织架构之外的关系网，我是应该铲除它呢？还是研究它、改造它，让它为我所用？还有，谣言的传播是一个网络，疾病的传播也是一个网络，那么这两种网络现象之间有哪些相同的规律，又有哪些不同点呢？电力传输是一个网络，恐怖分子也是一个网络，这两种网络对组织结构设计又有什么样的借鉴的意义？正所谓视角一变，世界就变。相信你学完社会网络二十讲这门课程，你会更加了解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第三，这门课程能让你掌握一种最潮流、最前沿的分析工具。正如望远镜的发明让人类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了微小世界的大门，今天我们也在经历一场同等量级的、同样激动人心的革命，那就是大数据革命。 今天我们可以以极细的颗粒度记录下丰富的网络数据，可以追踪微信10亿用户每天450亿次的互动，可以根据社交网络精准的预测你的需求，可以用投资网络的眼镜反映一个行业的动向。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时代，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已经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掀起了一场科学范式革命。所以，你学习社会网络20讲这门课程，其实是在掌握一种最潮流、最前沿的分析工具。这是一个你非用不可的工具。如果没有这项工具，你就无法获得对人群、对社会的洞察，你将在大数据的时代里寸步难行，只能被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那在这门课程里，我将按照五个模块来带你完成这一场认知升级。那第一个模块是思维，我会在这里一起去领略网络视角的独特之处，让我们建立起用网络看世界的眼光。那第二个模块是节点，它是构成网络的基本要素。我会和你一块研究进入一个微信群，我们怎样去寻找那个最重要的节点。如果进入到一家新的公司，我们怎样才能成为那个最有价值的节点。第三个模块我会带你去看连接，这也是构成网络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我们会去考察网络中的节点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我们会去看连接的异同、连接的强弱和连接的距离，去理解为什么77亿人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网络仍然是一个小世界网络。我带你看的第四个模块是网络，我们会探究为什么视频点击、论文引用、城市人口和财富分配都具有相同的特征。我们还会介绍怎么计算网络的密度，会讨论什么样的网络更加的牢固，会告诉你为什么在网络中增加新的资源和连接反而会影响整个网络的效率。我带你看的第五个模块也是最后一个模块，叫机制。我们会用动态的视角来看网络是怎样运作的，而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影响。我们会考察网络中的人际影响，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导致网络传染，而创新的扩散又怎样受到了节点门槛的影响。我还会和你探讨人工智能背后的神经网络的算法，带你去看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你看啊，从思维到节点到连接到网络再到机制，当你拥有了这样一套工具箱，就可以像网络科学家一样思考了。你可以用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朋友圈和个人发展，重新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你会拥有一种段位提升、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这么重要的一门课程为什么要由我来讲呢？在这里啊，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的教授。我还在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兼任教授。我写过一本英文教材，书名叫《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由 Sage 出版社发行。我还做过大量的一线研究，分析过企业的政商关系，调查过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访谈过风险投资的大佬。这门课程里边的很多精彩案例都来自于我和我的团队的第一手发现。我在清华大学讲授社会网络这门课已经有7个年头，每次开课前最苦恼的事情就是课容量有限，无法让所有想上这门课的同学都选上课。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外校的同学，甚至清华其他院系的老师也来旁听这门课。所以我得感谢得到，让我有机会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开设这门课。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门课程将会是一次高质量、成体系的知识交付。社会网络是一个新兴学科，要讲好这门课并不容易。好在啊，我有一个豪华的学术顾问团，是他们的审稿、建议和支持，让我特别有底气站在这里。他们是邱泽奇老师， 邱老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费孝通老先生的高徒，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学术界，在商业界也是备受尊敬的社会学大家。第二位是罗家德教授，他和我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罗老师是中国社会网络专业协会的创始人，也是网络大数据的学界领军人物。最后一位是李玉教授，他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李玉教授对教育、阶层、婚姻的研究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最高水平。所以啊，社会网络二十讲这门课程其实是我和我的社会学的前辈和同行们一起共同打造的一个精品作品，推荐你加入学习。我自己的教育和研究深深得益于网络视角的启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从这门最前沿最具洞见的学科里终身受益。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社会网络二十讲的学习。